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西班牙惊现第6件邮包炸弹，美国大使馆被锁定；
美国制裁3名参与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朝鲜官员；
美国上周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劳动力市场稳固；
参众两院通过立法，避免铁路工人罢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芬兰边境与俄罗斯相接，是欧洲防范俄国的重要防线。在芬兰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际，美国也透过连续军售强化芬兰防卫力量，继11月28号宣布对芬兰出售导弹之外，12月1号再次同意出售另一笔3.8亿美元军武。CNN 报道，拜登政府同意向芬兰出售3.8亿美元军武，并于周4告知国会，品项包括350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刺针及其相关配备。美方表示，这项军售将提升芬兰的防卫和震慑能力。芬兰有意使用这些防卫武器来服务和强化国家军备。此举将增强欧洲北翼的陆空防御能力，支持美国欧洲司令部的优先目标。此前，美国国务院批准向芬兰出售 AIM-9X Block 2型响尾蛇空对空飞弹、AGM-154 滑翔炸弹，均售总价约3.23亿美元，并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对多个北约盟国出售武器。
拆弹专家1号拆解了美国驻西班牙马德里大使馆的一个邮包炸弹，这已经是第6个寄给备受瞩目目标的爆裂物装置，促使西班牙加强维安。最新炸弹包裹在美国大使馆被维安官员拦截后，交由西班牙警方引爆。路透社报道，这波事件始于11月24号一个寄给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的邮包。马德里政府为此加强了公共建筑物周边的维安。自11月30号起，又有类似的爆炸物装置分别寄往西班牙国防部、一个空军基地、一家武器制造商以及乌克兰大使馆。乌克兰大使馆的一名保安人员受到轻伤。西班牙国防部长罗布雷斯1号访问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并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会面。罗布雷斯说，邮包炸弹阻挡不了西班牙支持乌克兰，这些邮包或其他暴力行为都不会改变西班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欧洲联盟对乌克兰清楚且坚定的支持。
美国太空军中将尼娜·阿马格诺周4警告说，中国的航天技术在快速提升，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阿马格诺是美国太空军的第一任参谋长，他表示，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对于美国非常重要。具有空域意识的澳大利亚能够跟踪和监视近地轨道上的所有物体、卫星和碎片。和阿马格诺中将一起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开会的美国太空司令部副司令约翰肖指出，他的司令部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了解我们领域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表示需要齐心协力定期监测地球周围的空间。这两位将军在坎培拉与澳大利亚的同行和国防官员开会，讨论双方关切的安全问题。去年9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宣布建立3方安全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共同努力为澳大利亚建造一个核潜艇舰队。与此同时，印度和日本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一起对4方合作伙伴进行了改造，决定合力帮助亚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
佛罗里达州地方法院法官坎农今年9月决定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来审阅文件，以判断是否有些记录可以不送交调查。司法部对此提出上诉。亚特兰大的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周4作出对司法部有利的裁定。联邦调查局8月8号搜查川普在佛州的海湖庄园，查扣了大约11000份文件，其中约100份注明为机密。川普2周后提出诉讼，要求法院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由3名法官组成的第11巡回上诉法院合议庭表示， 坎农无权批准川普的要求。坎农九月份不仅同意任命特别主事官，也禁止调查人员在特别主事官检视文件期间取得大部分记录。合议庭周四也推翻了这项禁令。针对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定，川普可能会向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说，这项裁定七天后才生效，川普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采取行动。川普的发言人说，川普将继续对抗已经沦为工具的司法部，同时替美国和美国人民提出主张。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同意就拜登政府是否可以免除数百万美国人的学生贷款债务作出裁决，最终的裁决应该会在六月底前作出。法院在一份没有签署的命令中，没有对政府的紧急请求采取行动。政府请求法院允许立即推进债务减免计划，但大法官们同意了白宫的另一项请求，也就是法院现在受理此案，以决定免除债务是否是总统权力的合法行使。减免大专时期欠债是拜登竞选的承诺。经济学家担忧，现在削减债务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拜登政府八月公布计划，年收入少于12.5万美元可减最多1万美元，已婚夫妇减免门槛为年收入少于25万美元，接受联邦佩尔助学金更可减最多2万美元。政府指出，至今约2600万人申请学贷减免，已获得批准1600万宗申请。拜登的这项计划受到6个州的反对，11月或巡回上诉法庭裁定违宪。美国政府要求最高法院介入。
中共网络监管机构施压大型科技公司扩大对清零抗疫信息的审查，并禁止对翻墙用的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销售和搜索。《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中共网信办周二指示科技公司扩大对清零抗疫活动的审查，包括腾讯和字节跳动在内的公司都收到了当局的指导意见，要求为互联网审查团队增加人手。这些公司还被要求更加关注跟抗疫活动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关注和中国大学的抗疫活动以及跟新疆火灾有关的任何信息。知情人士说，这些指令是在网信办的一次内部会议后发布的。官员们还被告知，要求中国的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公司和互联网内容平台进行一次新的清查，删除销售和教授如何使用翻墙 VPN 的信息。在中国，公司被允许使用主要由国营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特许 VPN 来发送安全邮件和传输数据，这也成为1997年以来大多数中国人访问外部网站以绕过中共复杂的监控系统的一个途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众两院已经通过立法避免铁路工人罢工，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周四宣布，已经对欧盟2018年做出的43亿欧元的安卓反垄断罚款提起上诉。这起案件源于2018年7月，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处以43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原因是谷歌凭借它在互联网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对安卓设备厂商和移动运营商做出了一些非法限制。随后，谷歌对欧盟的裁决提起上诉。今年9月，欧洲第二高等法院欧盟普通法院作出了裁决，认定谷歌在移动搜索市场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但是把罚款的金额从之前的43亿欧元降到41.25亿欧元，约合43亿美元。除了安卓反垄断罚款，欧盟还对谷歌的 Google Shopping 和 AdSense 广告服务分别罚款24亿欧元和15亿欧元。对于这两笔罚款，谷歌之前也提出了上诉。
欧洲航天局团队12月1号分享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最新图像，包括人类所见过的最详细的创世之柱的视图。这张图片是由韦伯的近红外相机和中红外仪器拍摄的图片组合而成的。韦伯团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分享了一张柱状视图，但是这两张照片结合在一起时， 带来了有史以来最详细的创世之柱的图像。创世之柱是鹰状星云的一部分，这个空间区域距离地球只有6500到7000光年。哈勃在1995年首次拍摄了创世之柱，使其成为过去几十年中最具代表性的恒星实体图像之一。
埃隆·马斯克周三说，他的大脑科技公司 Neuralink 开发的无限大脑芯片预计将在6个月内开始人体临床试验。 Neuralink 正在开发大脑芯片接口，据说可以帮助残疾患者再次活动和交流。马斯克周三补充说，公司还将致力于恢复视力。据介绍， Neuralink 设备针对人类的最初两项应用将是恢复视力，并使无法行动的人运动肌肉。马斯克说，即使有些人从来没有视力，比如他们天生失明，我们相信我们仍然可以恢复视力。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周四宣布制裁3名朝鲜高级官员，这些官员因为参与了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跟弹道导弹相关的项目。财政部的制裁冻结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和他们进行交易。请听报道。
财政部周四宣布制裁3名朝鲜官员，包括全日浩、刘进和金秀吉，他们都是欧盟在4月份指定的制裁对象。在宣布这项制裁之前，平壤曾于11月18号进行了一次最新和最大规模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朝鲜已经破纪录地发射了8枚洲际弹道导弹，进行了60次弹道导弹试验。外界也担心朝鲜可能即将恢复自2017年以来暂停的核弹试验。财政部在周四的声明中表示，刘进和全日浩在分别担任朝鲜军需工业部部长和副部长期间，在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金秀吉则在2018年到2021年期间担任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监督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有关决定的实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布莱尔纳尔逊在声明中表示，财政部正在与韩国和日本密切合作，针对在朝鲜非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官员采取行动。此外，声明也指出，最近的发射表明，所有国家都需要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些决议旨在防止朝鲜平壤获得发展其被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所需要的技术、材料和收入。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下降，尽管经济出现更广泛的放缓迹象，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稳固。不过，周四公布的美国11月 ISM 制造业指数降至49，这个指标可能意味着制造业的裁员潮。请听报道。
劳工部周四表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为22.5万人，比之前减少了1.6万人。这接近于2019年的每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的平均数，即21.8万左右。当时劳动力市场也很强劲，失业申领人数水平与就业增长和低失业率保持一致。另外，周四公布的美国11月 ISM 制造业指数降至49，这是自2020年5月份以来首次萎缩，这个指标可能意味着制造业的裁员潮。受影响的工人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来提交失业申请，有的可能能够很快在仍然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份新工作，并放弃申领失业救济金。本周公布的数据包括上周的感恩节假期，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救济金申领往往在11月和12月因假期而波动较大。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通常在年底上升，然后在1月初达到一个高峰。上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4周移动平均数比前一周上调后的总数增加了175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为228750人，拉平了数字。更广泛地说，尽管高通胀和利率上升对经济造成压力，但劳动力市场仍然有稳固的基础。劳工部周三表示， 十月份的职位空缺经季节调整后降至1030万，这低于三月份创纪录的1190万个职位空缺，但高于大流行病前2019年的720万个平均数。自今年年初以来，薪资增长已经放缓，但每月的就业增长仍然强劲。雇主在十月份增加了26.1万个工作岗位，虽然是今年最小的单月增幅，但相对于大流行前的趋势来说，是一个强劲的数字。经济学家们估计，在劳工部周五发布的下一份就业报告中，十一月份的薪资增幅将更小。截至11月19日的一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了5.7万，达到161万，这是连续第七周增加。持续申请人数的报告有一个星期的滞后。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四，国会参议院批准了一项旨在避免全国性铁路大罢工的立法。这项法案将针对铁路工人实施一项临时协议，并禁止举行可能代价高昂的罢工。拜登总统此前也已经表示，他将会签署这项法案，使它尽快成为法律。请听报道。
周四，参议员们以80-15的投票结果通过避免全国性铁路大罢工的立法。根据美国的铁路劳工法，国会被允许采取这项行动，而国会上一次采取行动防止罢工已经是1994年。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在该法案投票后表示，铁路停运会扼杀我们的供应链，伤害工人和小企业，并使消费品价格上扬。他强调说，通过立法来避免罢工是保护美国就业和保持我们经济发展的正确行动。几周前，代表超过10万名工人的10几个工会曾在9月份达成了协议，但其中4个工会后来投票反对批准该协议。铁路系统的工人们也一直准备着，如果无法出台新的立法或没有达成新协议，就将于12月9号进行全国性大罢工。根据通过的法案，法案中批准了铁路员工7天的带薪病假条款，在最初的协议中并没有这一点。该协议中还包括了5年内加薪24%和5次支付$1000的条款。而主要运营商美国铁路协会对于参议院的投票结果表示欢迎。该协会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伊恩·杰弗里在声明中说，参议院在今天的投票中表现出了领导力和紧迫感，避免了一场具有经济破坏性的铁路停工。尽管部分工会仍对通过协议表示反对，但运营商也警告，铁路停运造成的经济产出损失可能会达到甚至超过每天$20亿。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十月核心 PCE 增速放缓，通胀持续降温，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法领袖联合声明，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关切中国挑战；
跨党派联邦参议员警告中共不要暴力镇压白纸运动；
美国十月核心 PCE 增速放缓，通胀持续降温；
全球紧急援助人数接近3.4亿，联合国呼吁提供更多援助资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包括民主党籍的沙利文、莫克利以及共和党籍的麦康奈尔、杨恩等42名国会参议员，在写给中共驻华府大使秦刚的信中表示，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的抗议活动。信中说道，我们正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抗议活动的反应， 并提到北京当局1989年暴力镇压学生的运动，造成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死亡。信中还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警告中国共产党，切勿再对和平抗议的中国民众采取暴力镇压，他们只是想要更多的自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将对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造成巨大损害。最近一段时间，中共不断实施全球最严厉的 COVID-19 防疫措施，导致多地出现抗议示威活动而面临动荡。这也是自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首度爆发的大规模公然示威运动。
欧盟执委会目前已经要求欧盟27个成员国把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定在每桶60美元，希望能遏制俄罗斯能源收入的同时又能稳定住全球供应。此前，欧盟内部曾经对于是否应该实施以及实施上限的价格存在意见分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西方想借着为俄国石油设定价格上限，发挥欧盟在保险机制和海运产业的威力，作为削弱俄国战争资金努力的一环，同时兼顾全球原油价格稳定。这项石油价格上限需要欧盟全体27个成员签署，才能如期在12月5号生效。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员国表态反对，但波兰觉得应该把价格压得更低。一旦欧盟通过实施俄国石油价格上限，七大工业国集团的成员也会签署。欧洲官员对于欧盟成员应该能在12月2号完成签署表示乐观，但对G7成员的动向比较没有把握。欧洲官员担心将无法赶在这个周末前一同完成签署。
根据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在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议结束后表示，北约会员国依然对北京的胁迫政策感到忧心，包括其散布假消息、迅速而不透明的军力扩张以及与俄罗斯的合作。布林肯表示，尽管北约持续关注于维持对乌克兰的一致支持，但会员国也希望北约考虑到新的挑战，包括中共构成的挑战，以增强应变的韧性。与此同时，布林肯强调，美方依然会在可行的情况下致力于维持和中方的建设性对话，同时乐见双方有机会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先前五角大楼曾经提出报告指出，中共依据目前的核武扩张速度，最晚在2035年将拥有1500枚核弹头，凸显出美国对中共军备扩张的意图的日益忧心。而在布林肯发布这项谈话之前，俄罗斯方面表示，俄中双方的战略军机已在日本海和东海上空进行联合巡逻，包括图波列夫95型熊式长城轰炸机。
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周四再次交换战俘。根据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说，周四又有50名乌克兰人回到家园。俄罗斯国防部周四也说，已经接到50名战俘回国。今年10月，俄罗斯曾经在和红十字会的会议中宣称，关押了大约6000名乌克兰战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说，自莫斯科出兵入侵以来，已有超过1300名战俘回到乌克兰。他在与俄罗斯和亲俄分子再次交换战俘后发文，并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传几十名男子的合照，其中有些人手持国旗。泽连斯基在发文中说，在今天换俘后，累计已有1319名英雄返回家园。他说，我们会持续努力，直到我方所有的人回来为止。
标普全球警告，随着借贷成本上升，2023年美国和欧洲的投机级的企业违约率可能翻倍，甚至是目前水平的三倍。路透社报道，到2023年9月，美国和欧洲企业的过去12个月违约率可能分别来到 3.75% 和 3.25%， 是2022年9月的 1.6% 和 1.4% 的两倍多。标普也指出，违约率来到 6% 和 5.5% 的悲观预测并非不可能，因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潜在的全球经济衰退时间、广度、深度。根据标普2023年展望的报告称，预计信用评级会恶化，因为许多企业和一些主权国家的基本信用会进一步恶化。
随着乌克兰战争等冲突、气候紧急事件和未平息的疫情，让全世界更多人陷入危机，甚至面临饥荒灾难。根据联合国年度全球人道主义概况报告估计，明年全球将有大约3亿3900万人需要某种形式的紧急援助，比去年预估的人数大幅增加了6500万人。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格里菲斯说，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令人沮丧的数字。这也显示明年的人道计划规模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同时，这也意味着地球上超过4%的人需要协助，人数已经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数。联合国本周呼吁，明年人道援助资金应该达到51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和去年要求的410亿美元相比，联合国要求的2023年的金额增加了 25%。 2022年援助金额虽然在今年期间上调到500亿美元左右，但是只有不到一半的资金到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10月份核心 PCE 增速放缓，通胀持续降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总部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ICON 公司被赋予了一项关键任务，为美国宇航局 NASA 开发在月球上建造关键基础设施的方法，以进一步实现 Artemis 载人登月计划。这项合同价值5720万美元。据悉，这项任务用于研究和开发建筑技术，以便在月球表面建造着陆垫、栖息地和道路等结构。合同有效期到2028年。NASA 希望通过 Artemis 计划在月球上建立长期基地，并利用月球的这个天然卫星作为前哨站，以到达更远的目的地火星。NASA 太空技术任务理事会技术成熟部主任韦克海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探索其他世界，我们需要适应这些环境，以及探索所需的创新技术。这项合同以 ICON 的奥林匹斯计划为基础，这是一个概念性的太空建筑系统，将利用月球和火星上可用的资源，包括风化层的灰尘和岩石来建造建筑物。通过跟 NASA 的合作， ICON 已经以 3D 技术建造了一个1700平方英尺的火星栖息地模拟物，称为火星阿尔法沙丘。这个想法是使用尽可能少的建筑材料，这样 NASA 就不必把沉重的建材运往月球或火星。
近日 ，Windows Package Manager 和 Microsoft Intel Integration 发布更多消息，表明今后将通过一个全新的 Microsoft Store 来分发应用。微软曾于今年7月宣布 ，Microsoft Store for Business 和 Microsoft Store for Education 两个应用商城将于2023年一季度关闭。对于依然使用这两种应用分发方案的企业来说，在发布的 Microsoft Mechanics 的视频中，详细介绍了后续的调整。微软希望 IT 专业人员使用 Windows Package Manager、Microsoft Intune 或其他统一终端管理解决方案，通过配合全新的 Microsoft Store 来进一步提高企业应用的分发效率。企业也可以通过 Widget 命令行界面使用 Windows Package Manager。企业用户可以免费使用 Widget， 不过它只在企业分发免费应用程序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工具使用。使用 Intune 或其他包含 Windows Package Manager 的统一端点解决方案中，微软增加了一个图形化的用户界面来分发应用程序，这对用户来说更友好一些。
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四向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颁发了一项重要授权，批准 SpaceX 在它的星链互联网网络中发射多达7500颗下一代卫星。 FCC 写道，我们的行动将允许 SpaceX 开始部署第二代星链卫星。不过 FCC 没有批准 SpaceX 的全部申请，其中包括在低地球轨道部署近3万颗卫星。他对 SpaceX 部署卫星的计划提出了一些条件。 FCC 对 SpaceX 的第二代星链中的卫星数量进行了限制，以解决对轨道碎片和空间安全的担忧。SpaceX 还被要求和其他卫星运营商以及美国宇航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协调，以分别保障夜空的科学观察任务 和无线电天文学的有序进行。FCC 的决定对 SpaceX 扩大卫星网络的计划至关重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十月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升了 0.2%， 略低于预期，这似乎是美国通胀压力正在缓解的一个迹象，尽管目前的通胀率仍然接近于40年来的最高水平。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十月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年增 6%， 符合市场预期，低于修正后前值 6.3%， 为第四个月连续放缓，不过仍处在自1983年以来高峰。按月来看，成长 0.3%， 低于市场 0.4% 的预期，与前值 0.3% 持平。美联储偏好通胀指标，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十月核心 PCE 年升 5%，符合市场预期，低于修正后前值 5.2%， 按月来看成长 0.2%， 低于市场预期的 0.3% 和前值 0.5%。 十月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与上月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传达出通胀开始放缓的迹象，不过仍未在高峰。高通胀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压力，促使美联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息以控制物价。央行政策制定者已经批准了连续6次的加息，包括连续4次加息75个基点，并且没有显示出暂停的迹象。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表示，他倾向于在本月晚些时候的央行会议上进行一次规模稍小的50个基点加息，但他强调，为了遏制通胀，决策者还有更多工作要做。鲍威尔周三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美联储可能最快在12月放缓其激进的加息步伐。虽然他强调了不依赖某一特定数据点的重要性，但周四的通胀数据可能证实了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周四的数据还显示，10月份的个人收入增长了 0.7%， 远高于 0.4% 的预期，个人支出增长了 0.8%， 符合预期，但经通胀调整后的支出仅增长了 0.4%。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报告显示，美国十月个人储蓄率骤降至 2.3%， 创2005年以来新低，表明消费者正处在投降边缘。彭博经济学家 Andrew Husby 和 Eliza Winger 表示，十月 PCE 放缓速度超过预期，这增加了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月的会议上放缓加息步伐的几率。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在白宫举行会谈，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入侵。两人会谈后发布声明，强调会持续在中国对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上合作。此外，美国和法国宣布将成立美欧联合工作小组。请听报道。
马克龙11月29号抵达华府，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拜登去年1月份上任以来首度有外国首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拜登热烈欢迎马克龙，他说，我们两国的联盟对于我们的防御来说依然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找不到比法国更好的伙伴了。马克龙说，普京的入侵已经进入第10个月，美国和法国需要再次成为战友。他说，华盛顿和巴黎在自由和民主价值观上有着共同的信念。周四上午，拜登与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会后发布3000多字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美法两国会持续协调合作，应对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所带来挑战的关切，包括对人权的尊重，并在如气候变迁等重要全球议题上与中国合作。面对两岸局势升高，声明表示，两国领袖重申维系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声明指出，美法有意强化在印太区域的伙伴关系，以推进繁荣、安全、透明治理、公平经济作为，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的共享价值，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包括航行自由。 双方也计划在海事安全上增进实际协调合作。针对俄乌战争，美法领袖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非法侵略战争，强调蓄意锁定平民与民用设施构成战争罪，应向犯罪者追究责任。两人也重申会持续支持乌国捍卫自身主权与领土完整性，包括无限期提供政治、安全、人道与经济援助。拜登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真的想结束乌克兰战争，他会愿意进行乌俄开战后与普京的第一次对话。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承诺，不会逼迫基辅政府违反其意愿与俄罗斯会谈。拜登与马克龙都誓言长期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